所以这边也就是回应刚才的两种啊，两种取向，一种取向是独头取向，一种取向是具身取向。借着这个真正的客观境界，我明年分别于其中，然后取相貌在我的心当中，或者我自己呢联想自己独头发起一个遍地所知相貌，然后取在我的心中。所以今天我意识会在一胎起之心当中取什么相貌呢？取独头的相貌，以及取具身分别的相貌。那么依着这两种相貌呢，在施设种种名，施设比比名故。所以呢，这边的取相跟施设种种名其实是一件事。我们借着施设名来分别它的相，分别相就叫做取相。所以王阳偏好无性菩萨的解释呢，他就取了无性菩萨的注解说：犹能取相说明为想，想运就有两种说法。想运第一种说法就叫取相，第二种说法就叫施设名言。其实取相就是施设名言，所以请在取相这两个字旁边呢写施设名言。我们的想运这个心所呢，它的作用就是对于一切的境界，不管是独头的境界，或者是于境事当中分别的境界，都会有施设名言来取相的作用。那么于依他起自心当中呢，取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等等等等的相，就把所有这些设法呢取在意识所分别的境界当中，然后施设种种的名言来加以分别。这是第二个，取什么相貌啊？取独头的相貌跟具身的相貌，这是第二个答案。好，这还不打紧啊，取了相貌之后呢，又生见，又生见，见就是自己的知见啊，知见呢就已经是已经第二第三重以后的啊寻思的结果了。那什么叫做见执着呢？由见执着者指的是由见故执着冒号，底下呢就列了四种，其实应当不只有这四种啊，这个是王阳居士先这边先条列的。第一种，把那一件你所取的那个事呢认定有真正的名字。比如说我今天就指这个佛像，这个佛像叫做事，对不对？事者就是某一个我们以为的客观境界。好，我今天就以这个境界教各位小朋友说，各位小朋友，这个就叫做佛像啊，就叫佛像。好，于是我就学会了，学会什么呢？执彼事，实是此名，对不对？我就把这个像，这个特有的像认定叫做佛像。所以改天呢他回去了啊，他妈妈送他来这边的嘛，就学习啊什么叫做佛法嘛，于是他就第一课就学习了，原来这个样子的就叫做佛像。如果这个孩子没有变通的能力的话，他妈妈就回去，他们家里刚好有个地藏菩萨啊，或者有另外的一个佛像，或者像后面的千手观音像，他妈妈就指着那千手观音像说，问他说，哎孩子啊，你看这是什么？他一起查扣，哗，他妈妈就给他掏个帕给你，说你说不知道，去法堂学了半天，你不清楚这叫佛像吗？他说不是啊，我所知道的佛像不是这个意思啊。懂我意思吗？如果你把彼事当作实是此名，你把那个名跟这个特有的事件一对一产生一个必然的系数，这个名就不会，原则上是不会施加到别的事上，对不对？另外一个事项他不会去施设那个同样的名称的。可是我们把这种人呢当作是白痴，对不对？当作 IQ 零蛋，我们称什么人是聪明的孩子？当他学说这个是佛像以后，他立刻会去变通说这个也是佛像。我们呢大人的社会就说这种孩子跳呼呼高跳呼高跳，就是会联想的，但是要联想的正确了啊，会联想的，会胡思乱想的，但是要想的符合常模的，这个呢叫做聪明，这个呢叫做有智力，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名言世界呢都在鼓励什么？都在鼓励名言分别。原本事不属名，名也不属于事，可是当我们呢执彼事是此名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他是笨蛋，对不对？ 本来这件事情都没有必然的系数关系的啊，对不对？我已经把它成了一个系数关系，这是第一重见着啊，见的执着。好，第二种执着是什么呢？如是名，实是彼是啊，实是彼是，就把一个名言认定说什么事。比如说我在法堂上讲，哎呀，母亲，我们要学习大悲心，首先要感念母恩。所以当我讲母亲的时候，你们每个脑中想的是什么？你们自己的母亲嘛，对不对？所以当我用一个名言的时候呢，你们各自就觉得，哎呀，母亲就是我自己长大的那个我最感恩的对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事，可是这个事是不是同一个？不是同一个，可是对你们来讲是唯一的，是唯一的。用你们自己名所产生那个事的联想，当作是唯一的连属关系。所以呢，为什么会有种种的见执着呢？第一个是有人把特定的一个特有法这个事执着是一定的名称，第一个。第二个，当我讲一个名不讲特有的事的时候呢，个人个人会有一个特定系数的事所指称的事。我举一个名称的时候呢，个人个人心中会想一个事，你们都是唯一的，就是说决定是这个东西，对不对？可是当大家讲出来以后呢，就发觉，哎呀，原来大家所指的事情还不同一件事。有人呢，他从小就没有妈妈，所以他爸爸对他来讲父代母职，所以当他想起母亲的时候呢，他说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就是我爸爸。他一开始这个作文就这样写了。他妈妈说你文不对题，其实文不对题吗？文不对题吗？文是对题的，因为对这个孩子来讲，他的父亲是父代母职的，所以他的文章虽然讲我的母亲，难道他不能写他的爸爸吗？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啊。那有人从小没有他自己的亲生的爸爸妈妈，他最感念的是他大学的或者是他学校高中的某一个童军老师或军训的教官，他把那个教官当作是他妈妈一样的想，所以当他写我的母亲的时候，他回想是那个教官，那个老师。你说可不可以？你说不对，这不是你母亲，那是你的老师，那是那个教官，那是个人的名言实则不一样。好，这个还算是一对一的关系，这还算是客气了。底下三个，第三个第四个又不一样了。或比比事中实有如是名之自性。那么这边多了一个比比字，比比事啊，比比是种种事。我们人类的学习就慢慢会知道，这个叫做佛像，后面那个也叫做佛像，那个也叫做佛像。哎呀，于是我们开始把佛像这个特有的名称认识到，原来有好多事都可以称为同一个名称的时候，人类就有一种学习能力，开始会把它个别个别的某一件特有的事情抽丝剥茧出一个什么，一个抽象的观念。所以所谓的名字自性，就是透过名言他自己用来指涉的那个事，个别个别事的那个抽象观念，我们就会从个别个别事当中，既然这些事个别都不同，可是都会被大人说它都叫做佛像，所以这个孩子就会慢慢学习到到底这些东西有什么共同了，对不对？有什么共同的？哎呀，原来都是长得这个庄严的样子，原来呢都是打坐的这个样子，哎，不见得啦，有些是立像也叫佛像。于是这些人在学习过程当中就慢慢慢慢会找到共有此名的同样的特性，于是他就会从种种种种事当中抽丝剥茧当中，把这些各个各个的事抽出一个共相来，怎么样来连接到这个所用的名言的自性上。所以他就会对名言产生一个对种种事的共相的那个自性，就把那个事这些种种事的共相用来定义什么，定义名的自性，懂我意思吗？于是我们就开始抽象化了。那么我们就鼓励啊，能运用抽象观念的就是智力比较高的。像我们今天啊，说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我们有没有办法看到二分之一？一个棒子啊，像这叫一根香，对不对？如果阿里奥的，请问这个是几根香？ 我们就会说这个变作两根香了。于是呢，原来是依法，对不对？可是经过我造作之后，它变成二的观念。原来一的那个四，那个实体上就出现了一个什么二的自信法。啊，你听过不？可是有没有二？如果你还回忆，你还看到当初这一根香的总相的时候呢？你说：“哎呀，原来还是一根香嘛，只是被你拆成二分之一。”于是他会说：“这个叫二分之一，这叫二分之一。”可是你有看到二分之一吗？你们应当还是看到一根嘛，这也是一根嘛，对不对？这是一个特有的一根香啊，这也是特有的一根香，两个没有细数关系，因为已经被我拨开了嘛，对不对？但是我透过这一个折断的造作这个过程让各位看到，所以各位把这个过程施加在你们所见到这个像上。所以我说你们见到什么？你们说你们见到两根半香，半支香。这什么叫两支半，两根半香呢？两根的半支香呢？这完全都是我们的名言诗社，懂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从比比试当中创造出什么一个抽象的名言自信，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好，所以有比比试当中呢，我们会创造出名言自信出来。好，不只是如此啊，如是名自信实在比比近视中，哎，这个更糊涂了。我刚刚不是说讲了吗？原来这是一支香，对不对？好，那经过我折断之后呢，它就变成两支了。其实你们应当要知道说，这一经过折断之后变成二，可是我也反过来的说，原来是一，我们怎么样得到二分之一呢？就是从中间量到等分的距离一折断，这个叫做二分之一，懂吗？我原本可以从一折断之后解释这叫做二，但是我也可以这样怎么解释，我也可以从一法变成这叫做二分之一，这也叫做二分之一。那这是两种不同的学习。张三他就把这个观念呢叫做一变成二的观念，懂吗？李四呢就把这个过程呢当作是一变成两个二分之一的观念，懂我意思吗？两个的抽象程度是不一样的，两个对数学曲折的自信也是不一样的。可是张三就硬要说这个是一变成二，李四就要说这个一变成两个二分之一，两个就互相吵不停，两个就在辩论这个到底是一还是二分之一。张三就一定说这个叫做一，李四就说这个就叫二分之一。可是张三是没有看到他原先被折断的过程，他看到的是已经原来的一支香被折成两支香的过程，所以他说这个是独立的一支香啊，这也是独立的一支香啊，所以他说这是依法。可是李四呢看到被折断的过程，他还是取着于原来这一支长香的印象，所以他就硬要执着说这个是二分之一，所以他就把二分之一的观念呢硬要加在这一个事情上面。而张三也要把重新创造出来一的观念呢加在这一支香的观念上面。那个人用的名言不一样，这个是一件事，可是呢张三说他是一支香，李四说他是半根香，可是两个人的名言讲的是同一个东西，懂吗？而个人就执着他的一支香是这个，李四也觉得他的半根香也是这一个，可是这个应当是只有一个名才对啊。可是当他出现两个名以上的时候呢，这两个就不讨论这个实体了，两个就来讨论各自的名言。所以你用你的一根，他用他的二分之一，两个就互相变，变到死会有谁正确，会有谁赢吗？不会的。当我硬要把自己抽丝剥茧抓出来的抽象的名言自信硬要加在我们所讨论的某一件事情上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原本是一件事，可是都是各自各自的名言自信。这就是如是相有如是意，这就是我们今天都在玩自己的自心妄执，就在辩证自己的见执着。所以这是修行的关键。所以我们说啊，要把见惑， 要成就圣道，就要先断见惑。所以大乘更要求见惑的法空这个证件要先建立。我们施设名言，产生种种的法执，这件事情包括我执在内。如果法执这种分别法执能够断，分别我执也一样可以断的。你今天如果只是断分别我执，说无蕴无我，可是你把无蕴当成是实有法，硬要说修行一定要这样子，对不对？那你就你的知见。那么如果我跟我的老师所学的知见跟你不一样，所以两个都不再变真正的般若无分别智的那个境界，对不对？就把那个境界依着个人所施设的名言不同，你有你的名言自信，他有名言自信产生的知见，两个就互相变，这就是宗派之争啊的由来。所以当时大乘也是为了要去解决部派佛教争论的问题，说修行不是一法，修行是方便，修行是八万四千无量法门。那么所要证的境界非一非异，你说一多于一边，你说异多于一边，这都是戏论。我们应当就现象界自己所使用的受想来看，从中我们生出了法执跟我执的这个机制。我们都在自己的见惑当中，而在见惑背后还有一个很维系的爱非爱的自心妄执在里面。那还要到修到位之后呢，一分一分慢慢断的，一分一分慢慢断的。所以唯识呢就在这个地方啊，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就说有种种种种的事情会发生，这些是从原本的偏依他起自信到偏离此自信当中，我们会产生见执着的这四个例子，这四个例子啊，广说又不只是这四个，广说应当有六个，到后面会说出有六种见执着的过程。好，这是第三个答案啊，第三个答案。第四个答案，见执着也不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我们有寻视的心。所以第四个答案就在讲由寻起语。今天呢，我只要多想几次啊，多攀缘，多思维，多去分别它，多去用我的价值观去做判断，那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做起语的作用。所以由寻起语，这个寻当然不只有寻呐、啊，后文就讲有寻有视。我们要发动言语，就是因为你在意，所以寻视这两个字呢，我就说啊，观心则乱，就是因为你在意，所以寻视就是在意。你在意一个事情，你在意一个事情，你就会特别为他怎么样，花你的心血啊，花你的时间呐、啊，去对他怎么样，多做思量，对不对？所以寻视者就是思量的粗细的心相，粗细的心相，寻是粗理，视是细理。寻是什么呢？寻是转变不同的角度，用各种各种的角度加以分析，这叫寻。视就是从一个角度切下去之后呢，做和自己以为合理的推论，细细的观察，这叫做视。其实这两个只是粗细的分别，总说都是思量，都是分别，都是审查，都是观察，都是思维，就是做判断啊。这些我们现代的名词呢，都可以来解释寻视心。所以因为你关心关切这个现象，所以你就会多加一点时间去思量。你思量的越多，你的知识用的越多，你的经验夹杂的越多，你的感情放的越深，你的寻视作用就会越强。你对这个现象寻视作用越强，你就会对它多施设种种的言语来跟别人怎么样争论。所以发动言语是由寻视心造成的。如果你根本觉得这不值得一论，对不对？或者你根本不在意这件事情，你根本不会多想一分，你少去思维它，人家变得半死，干你也不了什么事，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会起语加在其中起争论，就是因为你巡视其中，你不去多加思维，你不去每天趴在电视面前听那些政论家在那边大吹够，你根本不会觉得世间有什么扰扰不安的事情。可是如果你每天就是去关心这些政论节目，哎呀，政论节目从早上可以看到晚上，24小时的新闻进行节目都有的呀，你不发疯才会怪的呀， 对不对？于是你在其中呢，花了很多的寻思经去比较分析，你以为你在做客观的分析吗？其实并不是的，你的情感、你的思维、你的经验、你的知识、你的价值观都在其中一直不断的起作用啊，这些作用就会让你发起很多更多的言语的作用，你会起造很多的言语，你就会熏习入很多的名言分别心在你的阿赖耶识当中。所以当你有机会的时候呢，你就把你的知识啊、经验啊、论点啊、观念啊以及你的立场呢，会施设种种语言去跟别人起争论。所以你的寻视起的素材越多，你会施设的言语就越多，你施设言语越多，你就会起争论的机会就越大。这就是寻视起语的理由。所以他说，由寻及视，是语行故，能起于语而为他说，为他说者必有所惧，使令他信，必有所惧，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添柴加火，对不对？当你在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哪一个人不去添柴加火啊？像我啊，讲经就讲经就好啦，举那么多自己的心得，举那么多自己的妄想干什么？我就在寻视嘛，对不对？我就在借由我的寻视分别起语，然后呢又要让各位懂得我的意思，所以要加的很多材料，对不对？那些材料都不是原来王阳居士要去指的意思，可是因为我就我的经验范围之内寻视取得的语言材料越多，你们可能呢就因此偏离了王阳居士乃至于论本文的意思，只会听到我的什么，听到我寻视加在其中的材料，而忘了本文的意思。所以很多人像很多老师啊，他也很善比喻，我们对于法就没有那么多的好要心，可是听完法以后呢，哎呀，什么东西会记得？他会讲的譬喻啊，他讲的故事我会记得，那个法是什么意思，要怎么修行，通常不太在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在意以及记得他寻视其语施设种种名言分别的材料，忘了本意了。所以后来啊，为什么说越描越黑，是因为越描你起的语越多，语料材料越多，你引申的联想就越多，引申联想越多，大家辩论争论起来的材料往往不是在主题上面，对不对？就会在你自己寻视加在里面的材料就已经偏离主题了。这就是为什么会越描越黑的理由。为什么当你开始寻视其中的时候呢，你都要想办法赢嘛，想办法让人家同意嘛，所以你就要引很多自己觉得可以拿来做证明的证据。所以证据是你自己取来用的，不是那个现象当时同时发生的，对不对？都是你用来引据，为了让别人相信你寻视所施设的语言分别。可能语言分别已经偏离实相很远了，对不对？可是对于你讲给对方听的那个听者而言，他不知道原来的客观事实是什么，他只听到这个人所施加的语言材料的内容。尤其听者又会有意，对不对？他有意想分别这个人的语料当中所讲的那个寻视的内容，他又起了种种的分别，那这样的误会就更大了。这就是第四个答案所说的事情。第五个，复有见闻觉知，你看这边王阳居士把它补上了，其实见闻觉知就包括六识，就包括六识。为什么这四种见闻觉知或者六识也叫做言说呢？是当我们寻视是自己在思维，可是当我们说出语言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这样讲，有人就偏好说我看到啊，有人就说我听到啊，有人就会说我觉得啊，有人就会觉得我感觉啊，每个人用的语言方式不一样，他用的就是他六识分别的材料。所以提供语言的材料总共有六识的管道，对吧？有人偏好用眼识，有人偏好用耳识，鼻识也有了，舌识也有了，但是比较少就是了。然后呢，也人会用身体的感受，有人会用意识的分别。六识的分别是我起言说的材料的依据，会起材料的依据。所以呢，由见闻觉知会提供许多言说的材料。我会把我自己见闻觉知的材料当作我寻视的证据，然后施设言语讲给他人听， 这就是我刚才前面所谓的有所聚，聚什么呢？聚六世所取到的材料，对不对？而且材料是谁提供的？是六世提供的，六世提供的。六世的前五世是无分别无言语的境界，也还是要透过意识的分别夹在其中，所以见闻觉知其中最有力量的还是意识，对不对？有五识的材料，加上意识的分别，有施设种种自己的言说，每一个人都说我真实看到啊，眼见为凭啊。可是看到就一定是真的吗？听到就一定是真的吗？你自己的感觉就是真的吗？难道你没有会发现我的感觉其中夹杂有很多的主观跟价值判断在其中吗？我见到其中有角度的问题吗？我听到有很可能把音量大小或者你对这个人的成见跟过去的印象有夹在其中吗？所以你的见闻觉知不是客观理啊，不要因为你举了见闻觉知当作证据，你的巡视以及施设的语言就一定是客观理啊。所以眼见为凭这个话是不能说的啊，他只能说你有证据，可是证据毕竟是你分别取向而来的，又加上施设你个人以为是的名言，啊，这是第五个答案。第六个，于是呢，就活生生在依他起自信的无意境当中呢，透过以上五种作用，把它增益为有，而这个有是有因有缘的。可是我们通常在施设成名言之后呢，那个因缘就不见了，因缘就看不见了。就像我刚才讲那个大象的例子。我们就会看到发生让我们关切的现象，就会说大象踩死人，对不对？于是这个标题当写成新闻的头条以后呢，你就会关切这个话题，说大象怎么可以踩死人，对不对？于是呢就会想怎么样驱离大象。不要忘了哦，这些野兽原来他们所占据的土地比他现在还大得多了。我们今天因为人类要居在跟他共住的起见，抢夺他原本的地盘啊，对不对？人家才是原住民啊，我们是外来的殖民啊。我们今天占了人家的地方，却要怎么样去在这个地方讨论？因为大象踩死我们的人，所以我们怎么样把它驱赶在我们的领土之外？这个思想就夹在其中啊，就把无意中啊争议为种种有，世间集成。世间集成者就是约定成熟，当有众人啊，他也说你也说大家都这么说的时候，一群人沆瀣一气，对不对？三人就成虎，何况是一帮人一党人。我们人又喜欢怎么样结社结党，同样观点的人就借着同样的利益就结集成一个势力，这叫做世间集成。所以当这种无意争议为有的现象，大家都这么样认定的时候，以为我们的看法都一样的时候，这些人都会共同来证明这件事情，说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就像是前一阵子啊，那个319还是329啊，忘了319吧，那个两个子弹的那个案子不是结案了吗？那个报告就写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说那个黄衣秃头男呢，就是那个叫做什么义雄的，陈义雄还是黄义雄？陈义雄啊，就是那个陈义雄。然后还把那个陈义雄的照片拿给那个当时的证据那个所谓一对姐妹看，那个姐妹就说：“对对对对对，当时就是他。”拜托，已经隔了一年多了，啊，已经隔了一年多了，你的印象深刻到决定就是他没错。对，就是他没错。那这个实质，这个就是世间集成，这就是世间集成。所以我们世间人就会去找到能证明他的方法。只要有人能打包票说我可以证明，还不止一个人，对不对？还不止一个人，就会构成世间集成。人言可畏啊，三人成虎啊，几个人都说是那个样子的话，不是真的也会被大家通通以为是真的。这叫做世间集成。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已经在事过境迁的现在，对不对？我们现在怎么样去还原一年多前的真实那个客观的境界呢？ 没有人可以证明那是真的还是错的。所以因为我纵使怀疑这个事情的真实性，我也无法去反对它，对不对？所以谁赢呢？只要那些敢说我一定肯定的那些人就赢了嘛。因为我怀疑的人，我没办法举证他是错的吗？所以当举证的人举证不出来的时候呢，敢说了就赢了，这就是世间机场。所以呢，总有如上种种骗计啊，意识的作用呢，就可以把依他起之信转变成骗计所执之信的骗周骗嫉妒的作用。所以你看，唯识就这么详细的把我们呢，活生生把一个所谓客观的现象转变成个人的自信妄执的心路历程，用这样的过程施设名言如下啊，如而不是如下，如上。所以由此我们真的如果愿意的话，当我们今天在三业造作的每一个刹那，都应当用这一个升起遍地所执周遍嫉妒的历程自己来加以观察。当你要开始造业，不管造雨业、生业、意业，在思想任以为真的时候，尤其你要施设语言跟别人起争论的时候，你这样想想看，你就会多去设想怎么样我可能跟别人找到最大的交集，而不会去啊找到我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我一定要说我的对，一定要说他的错。这个时候啊，修养才有办法成就啊。修养绝对不是发生在辩义上面，一定在求同上面，人才能够和，而不是说我们只是求和而对于应有的辩义就不加以讲究。辩义只是个人的善巧方便，而同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基础。所以要基于求同的立场，大家能够和和共住，对不对？然后找到那个共识。可是个人的方便善巧都应当拿来除遣自己的自信妄执，对不对？用这样子呢来修养，这样子才是修行的到此地。好，把法那个客观抽象的历程呢，这有点像讲语言逻辑学一样哈。那以下就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呢一讲各位就更容易明白了。尤其呢王阳又把这个蛇喻啊，暗示神蛇之喻呢，又把它讲得非常的对位啊，跟前面那个六个历程刚好对位。请各位看，他说底下就举个譬喻，此如有人，就像有人呢，首先他要有个什么蛇的冥想言说，就是种子，旁边写一下，就是观念，一定要有个蛇的观念。如果一个人从来不晓得蛇是什么，他也永远不会把绳子看作是蛇，这一点很重要，这点非常重要。所以呢，所有一切一定要依于名言种子为先。所以他说啊，当你要把暗示的绳子看成误会成蛇的时候，这个人一定要在过去要栽培什么？栽培蛇的冥想言说种种名言自信的种子在他的记忆当中。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圆明为净。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用来这个时候就有种种像蛇一般的观念存在他其中，已经他很习惯的概念。你意识一定要在阿赖耶识当中找到有蛇的这个观念，能够被他用来分别外境，他才会在暗示绳子的这个象上会误会成蛇。这是第一个圆明为净的例子。好，第二个，这个人呢就接着在暗示看到一根绳子，那绳子是对我们外客观的外人而言呢、啊、那么因为灯光嘛，暗示嘛，就是灯光不是很明显嘛，于是他就把这个暗示当中的绳子呢，就会用他的蛇的冥想言说，就是那个印象啊，加在那个绳子上面，于是呢就称说说，哎呀，那里有一条蛇，对不对？那如果一个没有蛇的观念的人，他会说那里有条电线，如果他这个时候正要急着找电线，对不对？插电啦、啊、让灯亮啦、啊、或者让电视有电啦、啊、他可能会误会那个绳子就是电线，对不对？所以你今天比较强的名言种子是什么，你就会把暗示的这条绳子呢容易倾向误会成那个东西。可是因为这个人有一个比较强的蛇的名言，他也可能比较害怕蛇， 所以他就暗示看到一个很像蛇形象的绳子呢，就会立刻原蛇为镜，请这个蛇呢旁边就写蛇的名言种子为镜。他就会把阿赖耶识当中就是记忆田中呢，把这个蛇的名言种子取出来，取出来看到自己黑暗的心意识心当中那个自己恐怖的那个蛇的那个对象，他就会取这个绳子为圆呢，起了一个说我见到蛇的这个印象，所以呢取蛇的相貌，而这个蛇的相貌有近视为圆，但是呢也有他的意识名言种子从阿赖耶识当中取出来夹杂一起起作用啊，于是呢就会借暗示神的像啊，蛇人像，可是呢却用自己名言种子的观念就认定那个像就是蛇。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呢就是与依他起自心当中取彼相貌，对不对？就是借的那个像做圆，可是实际上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自己的名言，拿那个像做圆，可是用自己的名言互相起作用，这是依他起，对不对？可是这依他起不是一个客观，而且不是一个真实的依他起，是一个杂染的依他起。可是这个认定为蛇的人，他不认为这是错误的，他就把这个杂染的依他起认为是真实的，所以因为他把杂染的依他起认为是真实的，所以这个现象他称为蛇的这个现象，他有没有看到蛇？对他来讲有，可是对于客观的旁观者而言，有没有真实看到？没有。好，我再反过来讲，他有没有看到绳子？应当看到了，可是他有没有看到？他没有真实看到。所以很好玩哦，有两方可以分析。第一个，从虚妄分别法上面来看，他明明没有看到蛇，可是宣称说看到蛇，他也不会说他看到绳子，可是他明明看到的是绳子，懂吗？这是从虚妄分别这一边去看到的。可是明明他看到的是绳子，他却以为蛇是真实，他明明的以为是看到自己的真实的是蛇，所以别人跟他讲是绳子的时候呢，他说别人是错，对不对？是从实相的辩证这一面去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我们在跟别人起争论，其实往往是这个，可是问题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真理实相的一边，对不对？别人都不会，每一个人通常不会认为我是虚妄分别的一边呢，于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举证据来证明，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又会去举证据啊，又会举个人举个人的证据，那那个证据就是寻视心了，就是后面的东西了。好，第三个，由见故执如是神实是其蛇，执实蛇矣，由寻其语。那到由寻其语前面呢是讲第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啊见执着，对不对？就把那个你自己的所见就当作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我刚才所讲的，见到了明明是绳子，可是他就一定要执着神说他是蛇，对不对？所以他的所见，真实所见跟他以为自己的所见两者不一致，可是呢他会偏好假的蛇像当作是真实，却把真的神像当作是错的，所以他是两重颠倒啊。第一个，没有见到蛇的实相是一重颠倒，把虚妄分别名言所生的印象的假蛇的那个像当作是真实，是两重颠倒。所以当我们搞错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最起码有两重颠倒夹在其中，这个就叫做见执着，就是我们的见惑。那么于是其中呢，他如果过去被蛇咬过，对不对？他不但可以分别那是蛇，他还可以说那是百步蛇、龟壳花，就看你自己怕什么蛇了，对不对？尤其这个时候他如果刚好脚又踢到了一个铃，他会说哎呀那个是眼镜蛇、响尾蛇，对不对？就会有不同的蛇的名称会起语。当他有了一个真实蛇的名称的时候，他会把跟原来认为是蛇的印象怎么样，就更真实化了。这时候呢他就转身去告诉给另外一个别人说，这个房子里面他不会说有一条蛇，因为他过去有一个百步蛇的 名言，对不对？他过去有个眼镜蛇的名言，这个时候他不会只是简单的说你房间里面有一条蛇，他会转身告诉别人说，这里面有一条百步蛇，这里面有一条龟壳花，这里面有一条眼镜蛇或响尾蛇。所以有个广告不就讲了吗？这个什么猫王死在钢琴上还是什么东西，好 anyway， 反正就是把一个话呢传了几个人以后呢，那个话根本就不是原来的意思了，就是这样子。我们以前玩过这个游戏吗？就是这样，每个人就这样由寻其语，就由他自己寻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没有用心听清楚，有些时候是这个人本身的寻视加了材料在其中，我们都会用个人的寻视心弥补自己不足的部分，或者自己以为的部分就加在其中，于是就更不真实了。所以由寻其语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呢，由寻其语他就会夹了很多的材料，就告诉说这寺中有蛇，寺中有蛇，我真的见到这个蛇哦，而且还不只有一条，原来只有一条，变成两条，变成一群，变成一窝，变成一房子，通通都是。然后乃至于说，我就知道以前这个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人就是鬼里鬼气的，对不对？原来在搞蛇这个玩意，明明就是自己的误会，连人都误会在内了。这个时候呢，由寻其语，误会就大了。然后就把过去自己的见闻觉知的材料拿来当作证据。这见闻觉知就是当你由寻其语起了这个认定的成见以后呢，见闻觉知就会被你用来当作是证据的材料，又反复的为他人宣说。所以第六个，他复为他说，辗转相告，这就是世间集成。如是言呐、啊，彼是有蛇，彼是有蛇，我与他所闻实有故。所以每个人都传说有鬼，对不对？一个人就传说鬼故事，两个人就传说鬼故事，这个鬼故事越来越复杂，啊，越来越复杂。然后呢，由是众共于无蛇事中争议蛇是实有，于是片计所知，升起如是。所以人生啊，其实原本是很简单，是很简单。我们今天呢，就是由着这个六个立场，升起了无意而升起什么？正义为有的自信妄执。好，这里呢算是活灵活现的呢，把遍地所知怎么样升起的过程呢，好，跟各位呢又很一致的，前面法说，后面用暗示神谕啊，看作是蛇这个故事呢，王阳居士又把它施设六个次第，跟前面法说对位，就告诉我们，我们会把依他起自信转变成遍地所知自信的历程，讲得很清楚。这个不是我在说故事给各位听啊，我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各位要去怎么样用在自己的生活境界当中，观察自己身与意的三业造作。不是只有语言的造作会如此啊，你的身业造作也会这样子，你的意业造作更会这样子。要用这种观察，观察我们今天怎么样把缘起无性的现象界认以为拥有种种自信，我们所谓的种种自信都是自己的见执着，都是自己的见分别。而苦的是，我们把这个见分别单当作是真实的，我们也不承认它是假的。只要我们真的把实相搞清楚的话，我们就有机会在这些我们认为让我们受苦的假象当中找到自己的解药。所有的般若，所有转凡成圣的材料跟实相真理，都在我们以为让我们生苦的这个世间相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世间原本只是依他起，依他起本来都没有自信可名言，我们因为要起名言假说起见，于是就有升起把依他起性转变成遍地所见的这六个历程。这就是我们的杂染世间升起的次第。了解这个次第之后，自己多修养止观的能力，用止观力，用止降服自己的业习气，发动三业。那么呢，借这些道理来关照我应当怎么样转依止，不要依止我的习气，不要依止自己的见执着，要依止道理，用法性来观察这一切的法相。 慢慢从法相当中能够看到什么依他起自性的清净分，对不对？什么叫依他起的清净分？就是圆成实性。圆成实实性不是别有一个圆成实的圣义地，不是有一个真理实相在现象界之外，其实就是在这个依他起的现象上面。如果我们能够慢慢用这个升起自地的历程，止住自己的遍地所执自性的造作，更不要把种种遍地所执的自性妄执当作是真实地，前者就断我执，后者就是断法执，把我法分别的我法二执断掉了，就可以成就圣道。这个时候你就有能够去跟别人按用平等真如的态度来摄受一切众生，而把这种离苦得乐的圣道的修道过程交给所有一切大众，行菩萨行的能力。圣道不难，圣道就是自己真实按照各种宗见真实去实修，在实修过程当中慢慢自己烦恼能够减少了，慢慢自己不被种种的现象欺骗了，慢慢自己能够在这些现象界当中因为少有烦恼系缚的缘故，于是你的堪能性增加了。因为你堪能性增加了，所以你能够不被自己的私利驱动，你会更扩大心量，能够去多做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而且不会对于众生扰扰于我的种种逆因缘当作是受苦的，当作是受苦的。于是在此过程有种种的修养会生在其中，这些修养就是圣道者的果。所以果不是什么玄奇的哲学理念，不是，是真正在三言当中表现出来一种气质，一种个性的转化。为什么你个性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就是因为你的观念改变了，因为你看这个世界的方法改变了。所以如果这个世界的实相是依他起的，我们只要回归从依他起清净自性的角度，永远的远离遍地所执升起这六个次第，对不对？就这么样子的，不用名言分别来杂染这个世界，你就会见到清净的实相。而且清净实相根本就不离世间嘛，哪会在世间之外别有一个生意呢？也那个时候就更不用空来对治所谓有的执着。所以唯识家才会认为空这个名言是为了要对治什么有执而施设的秘密甚深意。而实际上来讲，这现象是不是可以存在？可以存在，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在这次展览之间当中得到清净的性格跟修养？可以的。圣人是不是实有的？实有的。圣人所看到的清净境界是不是实有的？当然是实有的。如果这些不是实有的，我们就不用修行了，佛法也不用推出挪供价者八万四千法门呢，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不空的嘛，都是真实可以去实践的嘛，对不对？那些障碍在我们凡夫的心态上也是认以为真实的啊，因为有因有缘会让这个凡夫当作是他是真实的。可是因为这个真实的没有自信的缘故，所以他才有机会怎么样转染成净，转世成智，是吧？所以整个成就圣道就依着依他起用唯识见施设成三种自信，用这样子这个法性的观察来观察一切的法相，观察这一切现象。只要我们能在依他起的这个现象当中不被遍地所执自性升起这六个次第牵着走，我们就可以成就贴近圆成实实性的圣道。这跟唯识家所做的意见跟中观见所要施设的目的啊，对目的而言是不是一样的？可是就名言跟理路来讲是不同的，是不同的，两个人的善巧不同。所以两个根本不应当互相辩论的啊，应当各自把他的解行道之地讲清楚就好了。所以呢，你看啊，每次看到中观家来批评唯识家，都一定咬住什么？咬住几句话。第一个，你们讲唯识无义，就是境界无有，事性实有。我说拜托好不好，请你去把唯识经典读多一点嘛，对不对？你不要用你缘起无自信这句话 就一定要咬住无自信是胜义。那我说你这句话有没有自信？你说缘起无性，一切法性空，这个空性有没有自信？无自信，既然无自信，你就不能讲无自信是胜义嘛，对不对？所以呢，原本名言诗社就有这个问题，就有这个限制性在。如果我们大家不朝离言自信上去讨论，不找这个离言的共相，而执着在各自偏好使用的名言系统上去产生各自的自信妄执，那这一条争论之道是根本没有止境的，根本没有止境的。所以当今之物啊，不在变异，而在施设个人解行相应的道次第，而真实有在这个其中实修者的圣道圣人出现，这是我们当今佛教界应当要做的事情。不要再去搞那么多的学术分析，分析报告论文写的再多啊，都不可能为这个世间啊让大家觉得有希望。多几个人能够在原点上面解行相应的走在这个圣道的道次第上面，多几个能够在这些争辩的过程当中能够起来，有人能够说公道话，说清楚明白的道次第，带一群人学习而转变他杂染的个性，把凡夫的性格转成圣人的性格，多几个这种典范出现了，佛法就有救啊，就有救。我们这个大家都觉得无意义的人生，这个杂染的世间，要让我们觉得有值得活下去跟奋斗的目标啊，跟意义啊，真的需要多几个走圣道这条路。变异的功夫，我觉得从民国以来啊，已经说的算是够多的吧，够多了吧。到今之物，各种的言说，各种的分别，已经算是够多材料了。所以接下来，我们此辈中人应当怎么做呢？应当怎么做呢？各自就自己相应的法门，解心相应的，依照道次第，真的去实修，把实修的心得，各自也能够去常住一地，把自己的心得分享给跟这一个法门相应的徒众。这是呢，我从我的老师啊，一直这样来啊，对于种种这些原点的学习呢，我提出了一点心得了，啊，提出一点心得。所以唯识的经论呢，真的是难，法相大家都说它很多，老实说一句话，各种宗派名言都多，每一个宗派都有一套自己独有的什么名言系统，名言系统，纵使用的字都一样哦，纵使用的字都一样哦，唯识家所用的自信这个字，跟中观家用自信这个字，两个的定义就不一样。中观家对于了义的定义，跟唯识家对了义的定义也不一样。啊，两套不一样的名言系统被打吹过，被打挡，打开挡起。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去听善知识讲经，听到的是他在比较东家长李家短，而对于道次第永远都不能够长时间的随着这个道次第走出一条道路出来，那这样子的学习是会让我们旷日费时，得不到医治，也不能够让我们的性格早早有一种方法得以什么得以调伏，我们也不能够在调伏三业的过程当中得到清净的觉受，我们也没办法去对付这么多逼恼世间的种种的因缘，对不对？所以当今之物，当今之物真的实在希望透过墨学这样的心得的这种分享呢，透过长时间我在礼拜一这堂课呢，跟各位呢，其实已经从我第一堂，其实不只是在三楼这边吧，我在三楼第一堂课是讲三十颂吧，最早应当还是在地下室开讲这个练习说这个八十规矩颂啊，一路以来几部唯识重要的经典呢，也算是谈了很多了啊，只是个人是觉得有点乱啊，个人乱，因为呢随着我个人学习的次第啊有先有后，那么每一部法本的因缘我学习的先后也不一样，所以随我学习到哪里我就跟各位报告到哪里，那么我觉得到此处为止也是舍大乘论所知相分第三这一卷呢、啊、算是告一个段落的时候，那么以下呢我就跟各位告假一个月，告假一个月，那么因为下个礼拜一就是8月1号， 那么我也答应中部的一个佛学院啊，要去帮忙，要去帮忙。我也想借这一个月的时间呢，我自己要稍微沉淀一下。然后呢，对于我之前从八十规矩颂、三十颂、白法，然后我又重新再讲一次八十规矩颂、解深密经、真实一品，到现在的舍大乘论、所知相分第三，一直到这里，算是把三自性啊补充解深密经、真实一品，把舍大乘论、无着菩萨的观点呢，到这里为止算是告个段落的，算是一个补充，不是一个很好的圆满的句点，但是也算是一个阶段啊。那么容我跟各位告假一个月，告假一个月，我有许多自己想要改变、想要去突破的部分呢。我想借这个机会，我也自己思维一下啊，自己思维一下，再回来啊，我也不见得从115页开始讲啊，也不见得会是这样子，因为我开始觉得为识的庞杂，似乎是应该做一个整理。啊，是应该做个整理，而且这些东西的根本论都是瑜伽师地论。我原本礼拜一的时间，原本是简老师啊，邀我啊，能够在礼拜一，原本都是于老师讲唯识的时间，这个时间，他希望我发心把六经十一论都讲过。可是我觉得我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把唯识解行最重要的观念跟行门的方法呢，其实我都已经算是讲过了，其他如果再说，也只是把各部唯识的论点呢，再做圆满、消文解义而已。可是我觉得当今最重要的事情，可能不是一步一步论把它圆满讲完。啊，我个人觉得，我既然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去学习这件事情嘛，我应当把所有这些论点之间呢，回归到瑜伽师地论的本论。因为瑜伽师地论是真正的道师地所在啊。那对照这个文呢，到底怎么样替各位找出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文字啊？那我希望能够编最粗略的是编讲义吧啊。那么好一点的话呢，就可能会去集文，就把六经十一论一些比较好的文呢，集出来，然后编辑一下。可是这个工程也比较大，我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不晓得有没有这个力量，三宝能不能加持我做得来，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会在这个月试试看，啊，试试看。所以我八月开始的课呢，大概也都会停掉，啊，都会停一个月。那一个月以后，也就是我们九月六号吧。各位有没有日历？啊，因为八月有五个礼拜一，啊，所以我们这堂课等于会停五次。再一次来的时候是9月6号的吧 ?5号。好。所以下次上课是9月5号。那么至于9月5号我们上什么内容啊，上什么内容，容我那一次来还是依舍大乘论这个名称，这个课的名称呢，跟各位在堂上做报告啊，我现在心意也还没有最后做确定啊。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为三自性做一个段落呢，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一个圆满的地方。啊，容我稍稍闭关一个月，用功一下，那把我这段时间一直以来的思考的内容呢，真的自己沉淀一下。那么9月5号来，再跟各位学长做报告，好吗？好，那我们就各位不要断掉自己的自修哈。那么因为这个舍大乘论是比较难一点，但是我希望因为有妙净长老的录音带啊，各位也可以拿来听。然后呢，也有个好消息，我也是急着等境界法师把他的舍大乘论讲完，讲圆满啊。有他的话，因为他是一个很工整啊，非常讲得非常详细的人呐、啊。到时候又有他的这个录音带啊，可以当做这个听闻学习的材料，他就更圆满了。所以希望大家的努力呢，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材料可以学习啊。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